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回来，一同的来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昨天可能有很多学生们他们在这边完成了他们的学业经过几年的辛苦把这个学业都完成了，昨天行毕业的典礼。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可能对每一个学期都会有这样一种的体会一批来一批走一个学期完了之后会很快就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很快一个新的学期又来，我们又会看见新的面孔。但是无论如何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有可以认识神，实在是神的恩典。那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来思考神的话。那很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朋友们，可能他们一开始拿到圣经的时候很自然就会从前面打开来看来读，就是圣经的第一卷的书创世纪。那创世纪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的书那我特别喜欢这卷的书我相信我曾经用这卷书里面的内容讲过很多次很多篇的信息。那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整个世界的来源，人类的来源。那更重要的是讲到人类为什么会落到我们今天的光景圣经里面创世纪记载到人类犯罪同时也讲到罪所带来的结果，后来审判临到这个世界。所以在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世界现在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一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一开始就向我们交代了。接下来呢创世纪里面从12章开始到50章，那么就那么长的一段圣经的里面呢主要是讲四个人物的他们的生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生平。那过去我也用了亚伯拉罕跟雅各的生平跟大家来思想神对人的心意。那当然呢每一个这些的人物他们的生平的里面，他们的经历的里面，对于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很好的提醒。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来学习究竟我们如何可以一步一步建立这个信心。但是呢我很希望能够透过圣经记载这些人物呢，我们不单只是从那个人本身学到一些的功课，我更盼望是说圣经记载这些人目的不是要我们认识那个人有多伟大多好，那是透过他的人生我们来认识神对人的心意。所以我曾经跟大家来思考过亚伯拉罕跟雅各透过他们的人生来看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那今天呢我就会跟大家来看创世纪里面最长的一段的篇幅，就是讲约瑟的生平。那约瑟的生平呢可以说是在创世纪的里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在圣经的人物的记载的里面虽然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称为以色列的先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人生的里面还有许多的瑕疵所以有许多做错的事情他所做错的连我们都觉得我们也不会做那么的错事但是呢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平的里面好像没有记载有多少他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很喜欢用约瑟的生平来对比，还说来比耶稣的生平作为一个的对比。的确是从约瑟的生平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耶稣的影子在当中他是父亲所爱的， 但却是被兄弟所出卖的。他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他经过许多的试探，但是他都胜过，就像主耶稣在世上经过所有的试探，他都胜过。而且约瑟是成为一个的拯救者，是成为他整个的民族的一个的拯救者啊。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呢，喜欢用约瑟的生平来跟耶稣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的对比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预表性的一个的学习。的确是，当然是挺好的啊。但是呢，我今天我就不从那个角度来看约瑟的生平，我还是回到起初的意念，就是说我们透过约瑟的生平来看神对人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很多人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的想法，我们基督徒特别会常常说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一位的神，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神是绝对的，有他的主权，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没有一个人还是说任何的事物能够超过神，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讲到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神给人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就是给人有自由，自由的意志。那很多时候都是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的意志这两方面，常常我们觉得这两方面岂不是矛盾吗？如果神是有绝对的主权，而人也有自由的选择的话，那究竟是神的绝对的主权不让人有错误的选择呢，还是人的选择可以超越了神的主权？常常我们读圣经讲到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都会从这方面来产生一些的矛盾。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的体会，你有时候觉得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在理性上好像有些的矛盾冲突在当中。那今天我是透过约瑟的生平来跟大家来思考神对人的心意，其中一个就是说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两者之间究竟是相对的呢敌对的呢，还是可以平行的一个的看法。那我就用创世纪里面约瑟对他的兄弟所讲的一句话作为今天整个的信息的方向的一个的开始啊。在大家的周报上有印了，在给大家的那个outline 里面也印了，就是在创世纪的50章的20节啊，创世纪50章20节里面，那个这个是约瑟到最后的时候向他的兄弟来讲的一句的话当时那个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这些的哥哥们，主要是哥哥们心里面就在想哎呀，过去我是这样对待这个约瑟那把他卖了那害了他的一生那现在呢，他现在是这个埃及的宰相最高的一个的人物那么现在我们的父亲都死了，如果这个弟弟不念我兄弟之情的话，那我们就还能够活下来吗那约瑟呢就向他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好不好？50章的20节，我们一起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这句话，这短短的一句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思想在当中。约瑟告诉，约瑟说你们过去的意思是要杀害我，要把我除灭了因为你们恨我的缘故要把我除灭了，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要为了要保存所有人的 的性命，哈，拯救整个的民族。所以我一生所遭遇的事情，哈，就在这里，哈，你们的意思、人的意思、神的意思，在两者的当中有没有矛盾的出现？没有矛盾的出现。神最高的旨意，他要完成的事情还是要完成，但是在这个完成的神的心意的过程里面，人还是有自由的选择的那个自由，自由权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以约瑟对他哥哥所说的这句话作为一个开始，来看约瑟整个的人生的故事的里面啊，离不开这句话，离不开这句话。好，那我们呢就翻到创世纪的37章啊。今天呢有很多的经文啊，我不会叫请大家读了，否则的话从37章读到50章，那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讲道了哈。那打开37章哈，我们不会读，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边来看哈，一边听我来再来讲这个的信息哈。一开始的时候，37章就记载这个约瑟的生平的一个的开始。当然了，这是前面已经讲到他的出生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跳过了哈，我们从37章开始。那在37章的里面呢，有一节的圣经呢，是一个很重要一节的圣经哈，是第三节哈。37章第三节这里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可以说约瑟的生平可以从这个彩衣作为一个的开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他的人生的一个的起点。彩衣为什么是彩衣呢？因为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哈，他们的衣服不像我们哈，哇，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穿彩衣哈，都是很漂亮的衣服。那以前的衣服没有我们那么多的那个color 那个颜色哈，都是比较很破素的哈，一些的布料哈。那这个父亲因为特别爱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他做这样一件衣服，是表达对这个孩子的一份钟爱，一份特别的爱的一种的表达，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作为衣服，一个的让他很尊贵的一个的表达在当中。约瑟的生平就从这个彩衣开始。约瑟是父亲，这里说是父亲所爱多过他所有的孩子，你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被父亲爱肯定，好不好？好，谁说不好？多少的孩子从小一生的心愿就是希望得到父亲的肯定。有没有听过哈？小孩很喜欢讲这样一句话啊，无论是对着爸爸还是对着妈妈，爸爸看，爸爸看，有没有听过啊？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这样说？爸爸看，妈妈看，看什么？看他在做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很希望能够得到父亲、母亲啊，在这里特别说是父亲，在那个时代是父亲为主要，很盼望得到父亲的哪种的肯定与接受，这个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好，今天无论是在真实的故事里面，还是在哪些电影，还是在哪些小说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多少多少的人，他一生的追求、盼望的，就是能够得到他的父亲对他说：“哎呀，孩子，你真的了不起，你真的好棒，我很以你为荣。”很多的孩子一生就是盼望得到父亲的一种的肯定。你说约瑟的生平一开始已经得到所有的孩子希望能够得到的东西，好不好？真的是很好。 他是个很幸运的一个的人，他的起步非常的好。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被父亲那样的钟爱，那样偏爱的一个的孩子，这里说所有的粽子啊，第四节，越是哥哥见父亲爱，越是过于爱他们，就什么恨越是。本来父亲对这个孩子的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个非常好的事情变成一个不好的结果。当然这个雅各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是上次读到雅各，知道他的生平实在是一个很非常狡猾的一个人，他的生命里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一点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平里面，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起点，这个起点却成为他人生一个很不幸的一个的，也是一个起点。就是因为他父亲对他的偏爱，而且这个约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的人，很正直，他容不下那些的错处。所以前面说到他看见他的兄弟有恶行的时候，他是非常正义的一个人，都向父亲告诉父亲哥哥做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两个事情引起了他的哥哥们对他的恨意，从恨到了要把他杀掉的一个的过程。约瑟是个很乖的孩子，也是雅各很爱的孩子，所以呢哥哥们都要去做劳动的工作，他可以在家陪着父亲啊，好好过日子啊，多令人羡慕的一个情况。哥哥们都去放羊去了，这个被爱的孩子有一天就对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说，哎呀，你哥哥们他们都去放羊去了，你去看看他们吧，看看他们做的好不好，看看哪些羊平安不平安，就把约瑟差去去观察一下这些哥哥们有没有偷懒，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看看哪些羊有没有走掉，就差他去。就是在他去的过程里面，这些哥哥们呢一直心怀那个恨意，到一个地步他们心里面说，这个孩子这个的弟弟不单只是把我们父亲的爱都抢了把我们应有的那种的尊严都拿走，常常说我们坏话，好，我们把他杀掉吧。当他们在议论要杀这个弟弟的时候，非常不幸的事情出现在约瑟的身边，他还不知道，他还就去找了。当时有一个他的哥哥流便大哥心里面还是爱这个小弟的觉得这样把这个弟弟杀掉不好但是他也不够胆，对抗那么多的兄弟来说替这个弟弟求情。就想一个方法，不要把他杀掉了，杀掉不好，我们就惩罚他一下，把他丢在坑里面饿他几天就好了嘛，不要把他杀掉了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弟弟救起来。所以在不幸中还是有幸运的，还有一个哥哥还是爱他。但是想不到这个一群的兄弟的里面有一个叫犹大的，他心里面想杀掉他也很可耻，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把他卖掉赚一点钱，反正我们不想他回来，主要目的是不要他在我们家就是了嘛不要把他杀掉，把他卖掉就好了，赚一点钱，他也不能够回来，那是最好的处理的方法。他就建议把他卖掉。约瑟的生平就是从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一个彩衣，结果进入了被哥哥们的恨，以致到被卖掉，去到哪里？去到埃及做奴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不像我们今天去打工今天在香港也好，在其他地方很多人都去做那些劳工做劳工赚了一点钱还能够回家但是呢，在当时的奴隶 被卖的时候当奴隶的话，他的生命，他的整个人生就不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主人的。所以约瑟的生平从一个好像皇子般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身份，被父亲所爱的，突然间就变成是一个奴隶，一个失去自由的这样一个的人。所以他的幸运变成了他的不幸，被卖到这个的埃及人里面当奴隶还不算最惨，最惨就是说他在哪里当得好好的时候，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哈看上了他，但是他不愿意顺从这个主人的妻子哈跟他犯奸淫的事情，反而被丢在监牢里面去，从一个不幸进到一个更不幸的光景。当奴隶已经很惨了，现在不是当奴隶而坐牢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状况的当中。当我们读这个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生平就像一个什么，我们去那个 amusement park 啊，玩那个电动游戏哈，叫什么 roller coaster， 叫什么云霄飞车 whatever， 哇，一个高峰跌下来都立刻都到底，然后又爬上去，又跌下来，又爬上去。如果我们读约瑟的生平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从很好的开始采邑，变成了要被人处死，被卖到一个主人的家里面，好好了，已经被主人欣赏了，突然间又被那个主人的妻子谋告，然后被丢在监牢里面。走到低谷的时候，你看见又起来了，在哪里呢？他因为有神的同在，万事都顺利，所有的坐牢的人哈，负责管制这个监牢的，都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可靠了，我们把监牢都给他来管。结果又在那个人的面前蒙恩，成为一个被瞧得起的啊，虽然是坐牢的，坐牢都能够做到好像当官一样的，了不起。但是又一个波折又下来了，他的人生就是高峰低谷，高峰低谷，高峰低谷。幸运是他的开始，幸运也带来他的不幸，这个不幸也带来他的另外一个的幸运，好像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的故事，有一个故事，这个成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塞翁失马，讲到有一个的老人非常的穷，他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跟一匹的马，什么都没有了。有一天，这一匹的马突然间在他的家里面走失了，不晓得去了哪里。当时那些的邻居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呀，跑来安慰他，觉得哎呀，你真的惨哦，你的马都跑了，你唯一只有一匹的马都走了，真是不幸哦。这个老人家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不幸呢？过了两天，解匹的马从外面带了12匹非常好的野马回来，本来就一匹马，突然间现在多了12匹的马，哇，大家知道之后都跑来跟这个人说，哎呀，老人家你真的幸运啊，你掉了一匹的马，现在反而得回了12匹的好马。那个老人家又说，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幸运呢？真的过了一两天，他的儿子因为骑上一匹的野马，哎呀，在外面试这个马的时候掉下来，他的腿断了。他的邻居又说，哎呀，真的可怜你，真的很不幸，你唯一一个的儿子现在连两条好的腿都没有，现在是瘸腿了，你真的很不幸。这个老人家又说，你怎么知道是不幸呢？过了几天之后，原来发现这个国家要打仗了，都要那些的壮丁，那些年轻人都要被征调去做打仗去的兵丁去了， 整条村里面就剩下他的儿子，因为他瘸腿了，我不能上场打仗。结果呢，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死掉了，剩下整条村庄里面就剩下这个儿子瘸腿，没有死掉。那我们知道这个塞翁失马焉是不是焉知非福，这个的中国的一个的所谓的成语还是故事。我们都会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对不对？我们会对一些的事情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好像这个老人家所得到好的东西，他不太高兴，不要高兴的太早。他遇见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太在意，因为你怎么知道下一步不是好的呢？那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哇，有这样的一种的睿智来看待人生，其实是挺不错的。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有这样一种的睿智能够看待人生啊，得的时候不需要太高兴，失的时候也不要太悲哀哈，那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啊，好，还是挺不错的嘛，啊，挺能够很有那一种所谓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对人生看得比较淡薄，不会太过容易哈，一个所谓的高高低低的一种的情绪。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一种的思想，究竟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思想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把握？你得到好的东西呀，应该很高兴，但是你不敢高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是好的？可能明天就不好了。所以你得到你也不高兴，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让你可以不要太担忧，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明天会变好啊。所以在这样一种的观念的底下，我们是活在一种非常什么无奈的一种的人生观的里面，活在一种好像面对人生的时候非常的无奈。我们相信有好的事情发生，但我们也相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人生高高低低就好像随意的，没有办法有一种所谓的把握在当中。当我们读乐师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见乐师的生平从非常幸运到不幸，有不幸到幸运这样一种的高高低低的时候，究竟他是不是也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哪一种的态度呢？基督教传讲的是不是讲一种的态度？很多人会心里面在想，哎呀，信仰宗教都是好的啊，给人心灵有一些的安慰，特别在一些的不好不如意的事情上的时候，哎呀，这个信仰让我们有一些正面的一种的所谓的正能量来去面对人生哈，就是挺不错的哈，也是一种的心灵的一种的positive thinking 啊，就是正面的一种的思想啊，是一种的心理的一种的所谓的自我安慰啊，还是挺好的。那我不知道你对信仰是不是存着这样一种的想法，一种的看法。如果是的话，你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一种的观念是一模一样。哎呀，失去没关系，得到也不要太高兴，人生就是这样的嘛。啊，我们看得很平淡。但是我告诉大家，圣经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对人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乐师的生平最后他不会讲哪一句话。乐师讲哪一句话？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整个的民族。所以在乐师的生平的里面，在他的意念里面，当他面对人生的低谷的时候还是高峰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他那个遭遇，他所看见的乃是神的手在当中是如何来带领他。那今天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苦难的世界啊，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里面接不接受这样一个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是总是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应该是平平顺顺的，一帆风顺的啊，好像有灾难有苦难出现是一种很不幸的事情在出现。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有困难有苦难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人犯罪之后，整个的世界就被受诅咒，人就是落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苦难不如意不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的状况。当约瑟的生平，他得到父亲那么爱他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会看见他的兄哥哥们，他们的意愿是什么？他们的意愿是要把这个父亲所爱的孩子把他除掉。为什么？因为挡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原来人有罪性有恶念的时候就会让别人受苦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原来受苦是避免不了的一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原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人的自由的意志不能够把神的旨意来胜过。神在约瑟的生平的里面，神有他的心意。你如果你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的安排，一种的带领。他被哥哥们恨的时候，所有的哥哥们都恨他的时候，他们其中有一个说把他杀掉吧，其他人就算不敢说，不愿意也不敢来怎么说呢，为他来争辩，那个刘辩说，哎呀不要杀他了，惩罚他一下好了，也不敢说不要害我的弟弟。为什么？因为在群众的当中，他们只能够随着这个的人多的意愿。但是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个约瑟被哥哥们卖走之后去了哪里？竟然是去到埃及一个内侍神监狱长的一个人的手下，在他的家当奴隶。这个不是偶然，如果是卖去任何一个人的家里面当奴隶，可能约瑟往后的日子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人的心意是要害约瑟，但是神在整个过程里面还是能够有安排，去到那个内侍神的监狱长的里面，那卫长的里面当奴隶的时候，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会被丢在皇宫里面，内侍神里面，就是说王宫里面的监狱。否则的话，他在外面的监狱，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越是每一个的遭遇，好像看来是别人对他一种的伤害，但是每一个伤害却是来帮助扭转了他的人生的一种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面对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看待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觉得是很不幸，还是觉得很幸运？这个不幸跟这个幸运对你的人生带来一个结果是如何？越是在他的不幸的里面，每一个不幸都为他预备了下一步的人生的路在哪里走。人的意思是要害他的，神的意思是要使用他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分别。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使用约瑟不使用其他的人？整个故事的里面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说，雅各有12个孩子。如果你读 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有耶稣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那我们就问，为什么神在当时不用大卫这样一个的人物来做整个的拯救？那如果是用大卫的话，岂不是更有那种的所谓的，哇，你看耶稣的祖先这个大卫也是成为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他的民族，那是多合理的一个的安排，是不是？但是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没有选犹大，不是大卫，犹大作为那个的拯救者。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诶，为什么神不选犹大，却选了约瑟呢？创世纪里面没有记载所有的雅各的孩子的人生的经历，没有记载流便，没有记载便雅悯，没有记载其他的人，其他的十二个他们那个儿子的一些的经历，单单记载了犹大，在创世纪的38章，我们不去读那个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故事是特别记载犹大的，他的一个的问题啊，一个他的错误啊，一个他的怎么说呢？不对的啊，一个的情况出现。神没有选犹大，犹大，却选了这个的约瑟。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约瑟的人生跟所有这些人都不一样。他从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的人。哥哥做错事情，他不会因为任何的缘故不向父亲告诉他哥哥做错什么。当他去到被卖到这一个的39章这个的波提法的家中的时候，圣经有这样的形容，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做事就百事顺利。耶和华那个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也又见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事进都顺利的时候，就把一切都交给他。这个的主人看见约瑟的生命的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有神的同在，他的生命不一样。然后如果读39章，你会看见哈，这个波提法哈，因为约瑟的缘故，神赐福给他啊。所以我常常说哈，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老板的哈，一定要考虑一下，我们请这个的人哈，他是不是有神同在的一个人呢？如果他是有神同在的一个人哈，那么神会透过他来赐福给你哈，多好的个事情。那所以找人的时候要找对人，神与他同在，他有机会可以不需要当奴隶。当他的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他大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的关系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的所谓的物质上更丰富的一个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在39章我从第8节读给大家听哈。越是不从，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都交在我的手里，在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是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我怎能做这样大恶呢，得罪神呢？这个就是越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他的行为所做出来的并不是得罪人而已，他发现他所做的行为如果是不对的话，那是得罪这一位的神。所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什么重要呢？不是人，那是神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先考虑，哎，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神使用约瑟没有使用任何的人？因为约瑟是一个 追求神心意的一个的人。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他的生命里面可能曾经做过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他的心并没有以神伟大，也没有追求神的荣耀为他生命最终的人生的目的。人生存在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的所谓的木道班的材料里面讲到人生存在最重要的目的 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要让人的生命来荣耀神。越是就是这样一个的人，为什么神用越是不用任何其他的人作为一个拯救者，作为一个整个的他们家族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拯救者，就是因为他是以神作为他生命的一个中心，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灵的同在。后来越是被这个法老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法老做了一个梦，做了两个梦，没有人能够解答。后来那个曾经越是帮助他帮助过他的酒政突然想起了这个的越是曾经是一个懂得解梦的人，所以呢就把这个越是提到这个法老的面前，说哎呀这个人很会解梦的，那就为法老解梦。后来法老就就把所有的国家的权力都交给乐师来管理。为什么？因为法老对神对他们的臣仆说，像这样有神的灵同在他里面的人，我们岂能沼泽呢？法老对乐师说，神既然这样指示你，可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所以人能够从乐师的生命里面看见神自己的大能，所以越是成为一个能够被使用拯救整个家族的一个的人。在越是的生平里面，处处所看见的是什么？不是他多聪明多伟大，我们处处看见就是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要成就。为什么能成就？因为他是顺从神旨意的一个人。人有没有自由选择？人有自由的选择，但是人的自由的选择如果不是选择神的话，人所做的不会成就神的心意。人可能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人看来伟大的事情，但在神里面不被纪念，也不产生果效。但越是不同，越是好像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但是最终他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曾经听过一个的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一个拍卖会上这是一个拍卖会，有很多的古董啊，很多名贵的东西在那里拍卖。卖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拿了一个很旧的手提琴放在那个桌子上。哎呀，这个手提琴又旧，那个弦已经有些都断了，那个拍卖官就说10块钱有没有人要？有人说好，10块钱我要。还有没有再高？20块，20块，30块，30块，再有没有人再出价钱？没有人再出价钱的。大家看见这样一个手提琴放在那里的时候，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旧的一个手提琴。当那个拍卖官在哪里在喊有没有人在出价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跑上去，把他那个叫什么弦调一调，那个音换了一条新的，那个断的那个换了一条新的在那里，然后开始弹奏音乐出来了。哇，当然一开始弹奏的时候，整个的拍卖的会场都被这个音乐所包容在那里，大家听那个人在拉这个琴的时候，哇，那个美妙的音乐是多动听。他一下子弹完这一个的琴， 就放下来。拍卖官有没有人再出价？大家就抢着出价，发现原来这个琴是那么的好的美妙的音乐能够从这个琴出来，赶着抢价抢价，抢到几千块把这个琴卖掉。这个小故事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所谓的的教训啊，这个琴还是一个老旧的一个的琴，大家看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的东西在那里，但是当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的琴手使用这个琴的时候，就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不在乎这个琴，乃是在乎这个琴手是多好的一个的琴手。哎呀，当我看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乐师的生平。乐师的生平里面，他之所以能够被神来使用，是因为他放在神的手中，他让神来使用他，他心里面以神为大。虽然他遇见许许多多所谓不幸的事情，但是每一样不幸的事情都是人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神能够透过这些不幸来调造他的人生的美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乐师的生平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人在他身上的心意跟神在他心上的心意做了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对比。我们有自由的选择，我们会选择成为一个被神手中使用的一个的器皿。神愿意使用你，使用我。我们也可以自由选择走我要走的路，成就我要成就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却没有我们的份，在永恒的里面不再被纪念。雅各十二个儿子，创世纪里面记载了约瑟的生平，用了最长的一个的篇幅来记载。为什么？要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乃是愿意赐福给我们，但是需要人愿意自由的选择放下自我，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活活的见证。但愿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掌管者，他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改变事情的一个。刚才提到，如果信仰只不过是人的自我安慰的话，我们跟不信的没两样。分别在哪里？分别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位神是真实的，我们不是追求一个心灵的安慰而已，他乃是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最不好的时候能够扭转成为美好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位伟大的神，我们所相信的一位的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哪一位有绝对主权的一位，但你却是愿意让人拥有自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路，多少人以为我们选择的是最美好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正的路最终却带我们进入了死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让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发生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懂得去分辨什么是你的意思，什么是人 的意思，让我们放下自己的心意，让主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主权，也是我们伏在你的带领的当中，我们就生命就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成为你国度里面能够使用的一个的人。求主你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